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签署2023财政年度拨款法案，担忧中国新变种病毒全全球， CDC 考虑检测飞机废水，俄罗斯攻击导致多地停电，乌克兰准备严寒中迎新年，西南航空承诺退款，声称营收将受打击，美国公布电动车指导方针，欧盟公司可受益。报告显示多数美国人心理健康，但比率创历史新低。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正在度假中的拜登总统赶在年底前签署2023财政年度综合支出法案，让法案正式完成立法。规模高达16500亿的拨款法案，提供美国行政部门未来一年的预算经费，包括约8580亿美元国防支出，以及因应乌克兰局势提供的449亿美元紧急援助。在针对台湾部分，支出法案编列20亿美元预算提供台湾外国军事融资贷款，但未纳入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提供台湾的无偿军援。该法案还包括约400亿美元的紧急支出，主要用于帮助美国各地的社区从干旱、飓风和其他自然灾害中恢复过来。法案还为议员为其所在州和选区寻求的7200多个项目提供了大约153亿美元资金。根据修订后的社区项目资金，亦就是特殊专款的规则，国会议员必须在网上发布他们的请求，并证明他们在该项目中没有经济利益。尽管这样，很多财政保守派人士批评说这些特殊专款会导致不必要的支出。美国疾病管控与预防中心 CDC 话俾路透社知，随着中国 COVID-19 感染数激增，他们正考虑借由国际航班所排放的废水进行采样，以追踪任何可能出现的新变种病毒。CDC 发言人表示，为帮助减缓新变种病毒从其他国家传入美国的速度，分析飞机废水是 CDC 正在考虑的几种选择之一。基因学专家兼加州拉霍亚斯克里普斯研究所所长 Eric 表示，鉴于中国数据缺乏透明，检查航空公司排放的废水将是更好的解决方案，这样可以更清楚了解病毒的变异情况。他补充，美国升级监视策略很重要，因为中国非常不愿意分享基因数据。明尼苏达大学的传染病博士 Michael Osterholm 就表示，从政治角度来看，废水检测似乎是必不可少，因为如果不采取行动，各国政府都怕被人民指责没有采取足够措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表示，在俄罗斯对全国各地发动一波飞弹攻击后，乌克兰全境多数地区在低温中无电可用。乌克兰内政部长莫纳斯特斯基表示，当日俄军的最新空袭导致3人死亡、6人受伤。外交部长库列巴推文，在乌克兰人民准备庆祝新年时，俄军采取无意义的野蛮行径。另一方面，白罗斯国防部表示，白罗斯在西部毗邻波兰的布勒斯特市击落一枚乌克兰的导弹，并播出碎片落地的影像。白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说，明斯克当局召唤乌克兰大使以抗议这件事。基辅政府当日指出，这件事可能是俄国试图将白罗斯拖入冲突的计划。乌克兰的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乌克兰方面不排除是俄方蓄意挑衅，为他的巡弋飞弹安排这样的路径，以便在白罗斯领土上空引发拦截。就在上个月，据信是乌克兰防空部分发射的一枚 S-300 飞弹跌落波兰境内。 在冬季暴风雪导致美国成千上万的航班取消后，西南航空29号承诺将退还机票钱，并让受影响的旅客报销住宿、租车等费用。西南航空商务长葛林表示，第四季业绩肯定会受到影响，团队正在研究一切财务要素，等到收集完所有资料并准备好的同时，公司将公开相关信息。美国其他航空公司都陆续从这场风暴中恢复正常营运，西南航空却步伐缓慢。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yware 的数据，西南航空在过去一个礼拜内取消了至少16000次航班。葛林表示，如果旅客因班机取消，不得不作出其他旅行安排，例如旅馆住宿、用餐、租车、油费等，这些都将会获准向西南航空报销。葛林之后补充，退款预计需要几个礼拜的时间，30号取消的班机总数预计将大幅缩小。西南航空表示，希望能够在新年假期周末之前恢复正常。美国今年较早前通过一项重要支出法案，美国财政部在礼拜四公布的文件中概述适用于税金抵免的电动车型号，自2023年1月起可抵免的金额最高达$7,500。美国官员阐述了各方应如何遵守关于重要矿物和电池零部件的要求，但亦说最终规定要到3月才会生效。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礼拜四说，欧盟乐见美国就商用车绿色补助计划推出的指导方针。美国降低通胀法案包括$3,700亿左右的绿能补助金，以及对美制电动车和电池的税金减免。在美国政策下，如果选购电动车的美国消费者购买美国货，将可获得很多优惠，一个令欧洲国家坐立不安，认为此举对欧洲车商有歧视之嫌。但欧盟执委会在声明中表示，美国礼拜四针对商用清洁能源车辆抵免额公布的指导方针，重新确认欧盟公司仍可以获得一些利益。美国联邦参议员曼钦礼拜四呼吁暂停实施电动车税金抵免措施。他说，国会开会后他会进一步提出法案，仲提醒不要依赖中国、俄罗斯等国家。虽然大多数美国人仍然认为自己心理健康，但总体上看，心理健康的美国人比例正在下降，并且有几项指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此外，有更多的美国人想寻求心理健康上的帮助。最新一次盖洛普调查显示，目前美国人对自我心理健康的评估是20多年来最低的一次。调查显示，31%的美国成年人将他们的心理健康或情绪健康描述为优秀，44%的美国人自评良好，亦就是心理健康状况是优秀或良好的人共有75%。这个比率看起来挺好，但却是2001年有纪录以来的最低值，比历史平均少了10%。另外，17%的美国人将他们的心理健康评为只是一般，还有7%是评差。此外，盖洛普的调查还显示，女性、年轻的美国成年人和家庭年收入较低的人对自己心理健康作正面评价的可能性最低。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日本防卫省证实，共军航舰编队演练时曾一度靠近关岛。促进经济安保合作，美日以共同培育半导体人才。守护美国公共卫生长达半世纪，全美首席医学顾问福西即将卸任。 CNN 指出，拜登家族赴传统度假地过节，几乎已经决定要竞选连任。玫瑰花车游行1月2号在加州巴西迪纳展开。伦敦跨年夜烟火 show 即将登场，是疫情后首次完全恢复。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美国媒体礼拜四引述日本官员证实，中共海军航舰辽宁舰编队近日在西太平洋训练时一度靠近美国关岛西侧海域，将一年来 美中之间为台湾而紧绷的局势再推向高位。据日本防卫省表示，辽宁舰等中国海军舰艇12月16号编队从东海进入太平洋，之后在靠近冲绳的海域实施约260架次的舰载战机和舰载直升机起降演练。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期刊指出，由辽宁舰率领的海军编队驶入西太平洋时，已和区域内的美方盟国碰了几次面。在主有大批美军的冲绳附近演练舰载航机起降，日本海空自卫队紧急出动机舰警戒监视。日本官员29号亦证实，辽宁舰编队曾经南下，并一度靠近关岛西侧的偏远岛聚，而关岛是美国在西太平洋武力投射的关键据点，平时主有战略轰炸机和海军潜舰。据日本共同社这个礼拜指出，美日两国政府为了考虑合作培养先进半导体技术人才，预定下个月将在华府举行的美日高峰会谈以及部长级会谈上进行讨论，以确认双方合作关系，并且最快在明年初会演出加强培育人才的具体方案。据了解，目前双方已互相派遣研究员或学生都具有较高技术能力的研究机构或企业的方法，为最具可行性的方案。该计划将加强合作的范围包括在人工智能和超级电脑等新世代技术。今年5月，美日曾经针对半导体合作基本原则达成共识，其中包括促进半导体制造能力的多样化等。因为双方在半导体技术上各具强项，将能够进行互补合作。而在当前中共威胁的风险升高之际，双方亦计划将合作培育先进半导体技术人才，以期能够在全球半导体技术上扮演领头羊的角色。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担任共职超过50年的全美首席传染病学专家福西，将在12月31号卸下联邦政府首席医学顾问及38年来美国国卫院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院长的职务。日前在平安夜啱满82岁的福西曾经表示，虽然他即将退休，但不会消失在公众面前，他希望能够向大众作出更多演讲，并回到大学校园，如果有余力亦都不会排除继续行医。目前计划撰写回忆录。这位见证从艾滋病毒到 COVID-19 疫情，并曾经为七位总统做过顾问的福西说，由于美国长年对基础与临床研究的投资，令我们得以在2020年1月就确认 COVID-19 一种全新的病毒，并能够在11个月内大规模临床试验并研制出安全有效的疫苗，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不过他亦提到美国在公共卫生方面应对上的一些短处，包括局部地区目前仍只是用传真机，这个在应对疫情大流行上有时根本反应不过来。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拜登总统这个礼拜选择和家人在他经常作出生涯重要决定的加勒比海圣克洛伊度假。而据知情人士讲法，拜登基本上已经决定要竞选连任。据了解，留在华府的拜登幕僚正在准备每年1月底或2月初发表的总统国情咨文演讲稿，并将这次演讲内容视为替拜登连任选战立下主攻的主题和政见的机会。隶属美属维京群岛的圣克洛伊岛是拜登与第一夫人吉尔钟爱的度假地之一。自2000年以来，两人约有10次选在当地度假。有几位知识拜登家人近期对话的人士话给 CNN 知，拜登的家人现已承诺支持他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尽管拜登仍然打算进一步商量竞选连任的利弊。不过最近和他讨论过相关议题的人士表示，基本上这件事已经作了决定。美国新年的年度盛会2023年玫瑰花车游行 预定将在1月2号在加州巴沙迪纳举行。据主办单位介绍，届时将有39座大型花车、21支行进乐队和16支马术队，共76个团体参与演出。而来自台湾的北一女乐儿旗队亦是少数参与的国际团体之一。据德州电视台KXAN 报道，由于维斯塔里治高中乐队获选在新年玫瑰花车游行演出，对很多学生而言，这个将是他们第一次到访加州。全校师生和家长都非常兴奋，不过最近的空中交通受大风雪影响，很多航班被迫取消或延误，但空中交通障碍并没有打消这些想要到场助阵的亲友们的念头。 KXAN 指出，这些师生亲友已经包了大型的游览车，准备展开一次长达20个钟头的长途旅程。而该乐队总监克里斯丁就向热情的家长表达诚挚的感谢，表示他们的参与将对小孩子有巨大的鼓舞，并欢迎大家在巴西定立的玫瑰花车游行时相见。受到疫情影响而取消两年的伦敦跨年度烟花秀，即将在今年首度完全恢复。10万张观赏门票亦都在这个月初售罄。尽管面临能源价格上升等成本压力，但伦敦的圣诞和新年节庆气氛似乎没有受到严重影响。根据伦敦市政府的资料，跨年度烟花秀自2014年起采用售票制，以确保公共安全和活动品质。今年的烟花秀同样可以透过 BBC One 频道收睇转播。预计跨年度的烟花秀将在泰晤士河沿岸的伦敦眼摩天轮一带发放，总共有6个持票进入的观赏区，9个观赏点都邻近泰晤士河，包括西敏桥、国会广场、特拉法加广场等，而距离伦敦眼不远的地方，国会大厦塔楼上的大笨钟亦将会随着跨年倒数敲响迎向2023年的钟声。而除了烟花秀，伦敦市街道和店铺的圣诞新年灯饰亦都好吸引。尽管有能源成本、物价上升等压力，但今年的灯饰设计和规模可谓更胜旧年。这一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